耶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主内牧者、传道、同工平安，我是与您一起同工的芳华。时间过得很快，我们已经来到了九月中旬，下个礼拜就是一年一度的中秋节了。在这里，芳华先预祝您中秋节快乐。今天礼拜四，我们依旧要为您进行特别安排的把握良机专题。这个专题主要的目的是训练信徒传福音，兴起胸怀普世的基督徒。过去在这个专题中，郭老师从初代教会宣教的发展，一直谈到了近代宣教历史的演变。而今天我们所身处的这个世界，还有哪一些还未完成的任务值得我们一同来思考呢？以下我们来听郭老师的分享。
各位弟兄姐妹、牧长平安，我是郭老师，很高兴可以继续跟大家分享有关于宣教方面的。现在我们要来思考的是，上帝留给我们什么样的任务需要我们去完成。在这个部分，我们要思考到有什么工作，有什么挑战，需要什么样的人才，我们要采取什么样的方法。首先我们要来看上帝留给我们的任务。有关于任务这个部分，有几个词汇要跟大家来说明的。当我们讲到人，我们要去传福音的对象的时候，圣经里面常常让我们看见是族群、部落或者是语言，比较不是我们在政治学里面提到的国家。所以当我们在讲我们面对的挑战的时候，我们常常会讲到族群或者是部落。那牵涉到所面对的挑战的时候，有关于宣教的形式，我们也会讲到有所谓的常规宣教和开荒宣教。那这个牵涉到有两种族群是宣教学者他们定义的，一个族群叫已听闻福音的族群，一个是最少听闻福音的族群。那已听闻福音的族群，就是在他们的族群当中已经有足够的资源，基督徒可以向他们传福音，只是他们还没有信主。最少听闻福音的族群，就是指他们在他们当中没有可以再生能力的本土化的教会，他们没有足够的资源，他们需要靠外来的跨文化的力量来帮助他们得着他们的族群。在他们当中没有一群基督徒可以向他们本地的人传福音撒种，只等到他们不再需要外来跨文化的宣教的时候，他们才会不再属于最少听闻福音的族群了。所以当我们在讲任务的时候，那我们先来澄清，我们最主要的不是讲国家，而是讲族群。然后我们要来看的宣教方面的，就是跟刚才我们提到的最少听闻福音族群跟已听闻福音族群这两个概念，我们来思想宣教的一些任务。宣教学者也有提过，在宣教方面有几种的布道形式，一个就是所谓的 E1， 一个是 E2， 一个是 E3。 那 E1 呢，就是指这个文化跟另外一个文化之间只是存在着微不足道的文化的差距而已。譬如说在我们自己的民族里面，我们可能有一些语言上面些微的差距啊，譬如说可能福州话，可能是广州话等等，有稍微的差距而已。那 另外呢，就是所谓的 E2， 就是需要克服一个明显的文化的障碍，譬如说印尼语跟华语就是明显的不一样的语言。那 E3 呢，就是需要克服更多的障碍，可能包括文化、他们的价值观、他们的饮食习惯等等，好，就是跨越更大的障碍了。当然在面对这个不同的文化当中啊，不同的差距当中，当我们想到我们要去完成神的任务的时候，我们要来思考我们需要以什么为我们的优先，这些优先我们要采取什么样的一个行动。那我们要知道我们要采取怎样的优先之前，我们先要来了解现在的宣教还有宣教士的分配产生了一个严重的失衡跟优先次序。全世界大概有16700个族群，那到目前为止保守的估计，已听闻福音的族群有9800个，最少听闻福音的族群有6900个，当然这个数据是不断的在更新的。所以在已听闻福音的族群9800个还有未听闻福音的族群6900个当中呢，却是宣教士分配的比例是非常不平均的。在这些最少听闻福音族群的地方，或者是说在全球的宣教里面呢，最少听闻福音的族群它的宣教士只有 20%，而已听福音族群的宣教士，包括宣教士的人力也包括财务的这个资源，却占了 80%。 我们可以看见在宣教人力跟资源的分配上面呈现了严重的失衡。所以如果我们要完成大使命，我们就必须要着重于向最少听闻福音的人宣教。那宣教学者他们对于向已听闻福音的传福音叫做常规的宣教，向最少听闻福音的族群宣教叫做开荒的宣教，或叫前线的宣教。这让我们看见，那我们的重心要放在哪里，我们的优先应该放在哪里呢？就是要放在最少听闻福音的族群。当然不可否认的，有时候我们了解神对我们的呼召跟引导，可能上帝给我们独特的呼召，但我们现在要讲的是说，我们如果整体来看的话，我们需要去顾到最少听闻福音的族群。当我们认识了这个宣教方面人力物力的失衡的时候，我们不要忘记了最少听闻福音的族群，这是我们要放在我们的心中的。也许我们并没有要向他们传福音，我们也没有人向他们传福音，但是我们可以为他们祷告，我们可以把钱拆到这个地方去，去支援向最少听闻福音的族群宣教的团体机构或宣教士。在我们考虑到上帝给我们面对的挑战当中，第一个我们看到了，这是所谓的任务的部分，告诉我们失衡的状态之下，我们的优先就是最少听闻福音族群。最少听闻福音族群需要用的就是一种拓荒的宣教，是比较辛苦，因为面对的障碍比较多，所以我们也更应该来支持他们。接下来我们要考虑的是，那我们如今面对什么样的挑战呢？我们要面对的挑战实在是不少。第一个我们要面对的挑战是有一个庞大的宗教的群体，有一个叫10到40度窗，它是一个长方形的这个10到40度窗就从西非一直到日本东边库页岛这样一个长方形的一个地方宣教学者把它们定义成10到40度窗，就是北纬的10度到北纬的40度。10到40度窗它集结了全球3个庞大的宗教的群体，穆斯林、印度教徒跟佛教徒，而且他们都需要 E2 跟 E3 的宣教才能够使他们听闻福音。我们面对的障碍有包括地理的， 有包括语言的，有包括宗教的，有包括思想意识、价值观、经济、社会等等方面的。然而感恩的是，就是在穆斯林的族群当中，历世历代以来已经有超过很多次的族群归主的运动。这族群归主的运动在他们当中，就是有很多的穆斯林他们听到福音了，然后他们在他们当中也有默默跟随耶稣基督的人。这第一个是我们看见庞大的十到四十多窗宗教的群体。第二个我们面对的挑战是在所谓的后基督教的欧洲。我们过去都知道很多的宣教士是从欧洲来的。在我们这里很多地方我们都可以看见由欧洲所建立起来的教会或者是教派。但是如今欧洲已经成为所谓的后基督教，就是他们的基督教已经衰落了。我有一年到德国去异乡之旅的时候，那已经是二十几年了。当时候的我们所接触的基督徒的领袖，他是学校里面的一个研究生，后来他成为助教，他就说，谢谢我要来支援德国的宣教，因为德国已经成为后基督教的国家。大部分欧洲的国家都已经成为宣教的工厂，很多的教会被回教徒所收买，变成餐厅，甚至被收买了去盖清真寺。第三个我们面对的挑战是有很多贫穷跟受欺压者，特别是在刚才我们说的十到四十度窗，这些大部分都是最少听闻福音的族群，他们是世界上最贫穷的阶级，他们也是受逼迫的阶层。如果你关心受逼迫的族群我想你可以常常听到这些受逼迫的地区，他们很多是文盲，他们没有干净的食用水，他们从小童年的时候就会被因为家庭的因素，他们需要去当童工，他们根本有时候连小学教育都没有办法完成。在这样的一个地方，我们所用的策略就必须要是一种整全的宣教。这个整全的宣教的策略呢，就是要有一个团队的策略，有需要行政策略的恩赐的人，譬如他设计宣教的策略，他推动宣教策略的执行，他也评估宣教的策略，还需要有布道跟职堂恩赐的人，他们可以直接去布道，可以去开拓教会，他们可以做培训跟门训，他们可以栽培领袖。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专业技能的恩赐，他们提供平台，他们有职业方面的平台，教育方面的平台，他们可以服侍群体，他们有帮助跟支援的团队。这是第三个我们所面对的贫穷跟受欺压者的苦境。那还有一些挑战，当我们休息之后，我们再继续来认识还有哪些挑战呢？ 我们要面对的挑战，第四个是全球迁移这个挑战。我想我们不用说，在新闻里面我们都已经看出来了，现在有很多的难民潮。那现在已经看见在这个全球的地方，有很多因着自己的家乡战乱或者是经济落后，他们被迫离开他们的家乡，他们必须到另外一个比较富庶，可能有比较多工作机会的地方去求职，甚至去求学。那这个全球迁移的现象就为福音开了很多的门。这些移民到海外去离开他们家乡的人，他们对福音是很敞开的，因为他们孤单，而且因为他们在人生的转型期，他们很多的困惑，他们需要别人的帮助，也因为他们离开他们原来可能是不能自由听福音的地方，他们现在可以自由的听福音，所以他们没有本地家庭文化的束缚，因此许多宣教的工厂已经到了我们的家门口。这些学生、求职者、环境的难民还有移民者，从创起地区，就是不能自由的听福音的地方，已经来到我们的家门口。所以有一句话说，宣教就在我们的家门口。这是全球的一个现象，就是全球的迁移所造成的。那我们有很多的机会可以来向这些移民、留学生还有这些移工们，我们持续的表达基督的爱，我们可以用各样的方式来跟他们传福音。另外一个挑战就是城市化、都市化，这也是国际的一个课题，在很多的地方都有一个大城市的数目，或者是大城市不断的兴起。今日宣教面对的挑战的全球化里面呢，我们看见在城市里面它有一个交叉的脉络，我们可以看见它有民族，不同民族的群体，有来自印度的、印尼的，有印度教的、回教的，但是它也有不同的社会阶层，有的人是劳工，有的人是帮佣的，有的人是学生。在这样一个城市里面，它是一个非常活络的地方，虽然存在着宣教的一些困难，可能我们要更多不同运用的策略，但是也给我们很多的契机。在这些不同的挑战当中，那我们要考虑我们的宣教的人才是不是也应该有一些不同的定义，或者是不同的转型。所以第三个，我们要来思考在面对这个未来的挑战跟任务当中，那宣教的人才要有什么样的讲究。首先我们来认识一下传统的宣教士传统的宣教士我们大概应该都有印象，戴德生啊、克里威廉啊等等，这些他们清楚神的呼召，他们那个时候坐船到另外一个国家，可能他们就打算20年、30年，甚至有的人连棺材坟墓都预备好了，就是打算要一生在他宣教的工厂里面待一辈子然后呢，那个时候我们看到的方式就是有短宣啊，然后也有短宣的体验啊，1到3个礼拜啊等等的，这就是我们所谓传统的宣教士。那当然也有产生一些在不能自由听福音也不能取得宣教签证的国家，也有专门的事工，就是有很多不同的专门的事工，他们策略性的来合作，携手接触最少听闻福音的族群。比如刚好我们有说圣经的翻译啊、文字啊、影音啊、电视电台、卫星转播、神学教育，还有医疗、航空甚至有口述圣经等等。好，这都是运用不同的专业各方面来宣教，一个整全的宣教的人力跟资源。但我们现在也有非传统的宣教士，首先我们看见在很多封闭的地区，他不会发给宣教士的签证，因此有很多人就想起可以所谓的营商宣教、贸易宣教，他应用在开一个公司，或者是在当地办一个教育的中心等等，目的是可以向当地的人用他们可以接受的方式、可以注册的方式来宣扬福音，来为主做美好的见证。 那再来还有一个就是所谓的净灵宣教士，我们说在印度国内就有很多不同的族群，他们族群与族群之间的语言是稍微有差异的，而有时候的差异也是蛮大的。那在印度这个这么多种族群的地方，他们可以透过净灵的宣教，而不需要从别的国家里面产生宣教师来向这些人传福音。所以这也是近代宣教方面的一个兴起跟一个潮流。在净灵宣教的部分，我们也看见保罗他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每到一个地方，他都会先到犹太人的会堂里面去，然后他会在会堂里面再去接触外邦人，甚至他在会堂当中他也去找出从外邦归主的一些近前的信徒。在宣教人才的部分，我们刚才有看到了，就是有传统的、长期的、短期的宣教士，有专门的事工，还有现在我们已经进入了非传统的宣教士。我们也要有新的创新跟新的思考。现在的宣教已经不再是像过去那样子，因为我们面对了很多的挑战，而我们面对的挑战当中非常重要的就是有一些地方根本就是没有办法用宣教士的身份进去的。因此这些营商宣教用净灵的方式的宣教势必能够带来更好的果效，也能够更多的机会进到那不能自由宣教跟自由传福音的地方。那不管怎样，虽然我们说我们现在也要有一些非传统的宣教士，但是我们是要双管齐下。刚才我们提到的那个传统的宣教士还是很需要的，如果我们光光只靠短期的宣教士一个礼拜三个礼拜，或者是到那边尾声只有一到两年，而没有很多长期的宣教士，对于宣教事工的拓展也不是非常有果效。我们进到一个最少听闻福音的族群，常常我们面对的都是很多文化语言的障碍。一到那个地方，你可能要花很多年的时间去适应他们的文化，了解他们的文化，也要学习他们的语言，而且要被当地的人信任跟接纳，因此也是需要长期的宣教士。现在很多可能是年轻一代的比较没有办法长期的委身，他们可能可以短宣体验、祷告之旅他们也可能就是没有办法像过去那个时候的宣教士20年、30年的委身，他们可以选择他们可以投身的方式，但是还是很需要可以长期委身的宣教士，以至于能够长期投入在他当中，爱他们，示范出道成肉身，好像主耶稣那宣教士的榜样，同时也可以了解他们当地的语言，重要的是也能够让当地的人可以接纳信任。就想起当初这个戴德生他从英国来到中国的时候，他也本身就好像示范出长期宣教士的精神，但是他也是跟本地的文化认同，他尝试我们的食物，他说我们的语言，他也穿我们的衣服，更重要的是他爱我们中华大地的人，所以他的生命可以生生不息的可以继续不断的在我们当中。不论我们是传统的宣教士或者是非传统的宣教士，我们都要记得我们的使命就是神的心意，我们也要成为一个合适的宣教的人才、宣教的人选。我们要委身，我们要受苦，我们也要用上帝给我们的智慧，我们去融入在当地的文化里面，我们也去爱他们，如此我们才能够期待我们可以长期的委身，也能够得着当地人的信任，并且能够为宣教结出果子。这也是我7年在德国宣教我所领悟出来的原则。所以我现在在栽培、在帮助、也在动员年轻的人 宣教的过程当中，这方面都是要齐头并进的，也就是我们的宣教人才、宣教的方式也是要多元化的，就是一个整全的宣教。
谢谢郭老师的分享。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节目主持人方华。时代不同了，宣教的策略也有所改变，然而不变的是福音的需要一直都存在。有时候我们可能会把宣教放大到遥远的远方，而事实上在我们的周边，也就是我们宣教的合场。把握良机，从我们的身边做起，让更多的人能够认识福音的大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愿神赐您平安喜乐，我们下回再会。
你坚定我们天父上帝，你高莫你的百姓。